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我们今天的继续研读敬拜的主题，请再次注意约翰福音第四章，再读一遍第20-24节，作为信息的背景。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0节，圣灵通过约翰写道：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在这段经文，敬拜这个词的各种形式呢，有8种用法。我相信这是新约在这个主题的关键经文，我们将一次又一次的回顾。我今天下午读到，仅仅在美国，教会就拥有价值800亿美元的建筑物，价值800亿美元的教堂建筑物。我想知道，所有这些设施本都是用于敬拜神的，但实际上有多少敬拜发生了呢？理解圣经教导敬拜神的重要性对我们很重要。今天的我们开始研读的时候，要考察约翰福音第四章作为实质和基础，然后呢转向定义。我们说过，在这段经文使用这么频繁的敬拜这个词，经常用来表示对神的尊荣、尊敬、崇敬、敬拜、赞美或者尊重，非常简单的定义。主在这里指示我们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因为父要寻求这样的人敬拜他。所以从本质上说，敬拜就是尊重神或者尊荣神，我们是为此被召的。我们讨论了一点关于定义，抬起我们的心来敬拜神，这是什么意思呢？然后介绍了我们研读的第一要点，敬拜的重要性。我想呢，现在再回到那一点，谈敬拜的重要性。我们将讨论敬拜的对象，我们将讨论敬拜的性质或者敬拜的本质，还有其他的。但是首先呢，我们必须谈论敬拜的重要性，必须打下这个基础。上次呢，我向你们建议，为什么敬拜是必不可少的呢？有4个原因。为什么重要的4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圣经这么重复地提到敬拜，这是圣经的主要强调点。我们看了几段经文，首先十诫，第一条诫命表明了敬拜。然后马太福音第22章，主被问到什么是最重要的诫命呢？他回答说， 实际上，敬拜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还有，当神命定一个国家，把他们带出埃及的时候，在他们中间设置了会幕，作为敬拜的焦点。当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给了他们圣殿，是敬拜的焦点。神给了他们献祭制度，开始的时候核心强调的就是敬拜。我们又看到天使敬拜的方面，以赛亚书第六章，撒拉弗的作用主要就是敬拜。然后我们研读新约，基于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和彼得前书第二章五节，我们被召是要将神所喜悦的属灵的敬拜献给他。敬拜是重要的，首先因为它是圣经中的重点，其次呢，我们上次开始讲了敬拜是重要的，因为所有的时间和永恒都依赖于它，结局由敬拜决定。你敬拜谁，敬拜什么，你怎样敬拜，都决定了和反映了你的结局。真正敬拜的方式呢，只有两种反映你的结局，一种是神不喜悦的，另一种是神喜悦的。如果你的敬拜不能被神喜悦，那么你将被排除在他永恒的国度之外。如果你的敬拜对神来说是可喜悦的，你将被包括在国度内。开始的时候，我们看不蒙喜悦的敬拜决定了个人的结局。我们思考四种不蒙喜悦的敬拜，我希望你们能牢记这个大纲。有四种不蒙喜悦的敬拜，我们上一次呢讲了一种，敬拜假神。圣经非常清楚，神不接受敬拜假神，神不会接受那些敬拜其他神明的人进入他的国度，进入他的永恒。不管那假神是宗教性的神还是超自然的偶像，像黄金啊、白银啊、权力啊、威望啊和自我啊，任何敬拜假神的人都不能进入神的同在，因为那是不蒙喜悦的敬拜，神不会接受，所以不会接受敬拜假神的人。第二种不蒙喜悦的敬拜是我们今天要继续讲解的，就是当人以错误方式敬拜真神，敬拜就是不蒙喜悦的。神不会接受对假神的敬拜，神也不会接受以错误的方式来敬拜真神。对真神的敬拜在圣经中非常具体的建立了，模式和方式也同样具体的建立了。神不会接受以不可接受方式献给他的敬拜。不可接受方式呢，就是将神化约为形象，将神化约为物质代表，将神化约为偶像，或者将神化约为自己思想的结果和产物。我呢，经常就听到人们说，哎，我认为呢，神呢是这样的，那么如此这般呢，什么什么。如果你对神的定义不符合神的话语，那么你的敬拜是不蒙喜悦的，即使你认为那是真神。这领我们到了第三种不蒙喜悦的敬拜第一种是敬拜虚假的神，第二种是以不可接受方式来敬拜真神，第三是以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真神。不只是把它化约为偶像， 不仅仅是将他化约为形象，而是将对他的敬拜或敬拜他的活动化约为某个个人的定义。什么意思啊？请看圣经利未记第十章，这里呢记录了伟大的事件。亚伦是大祭司啊，亚伦呢有两个儿子，他们呢当然会进入祭司职位。这是美好的日子，因为这是他们的任命日，他们被允许陪摩西去圣山，他们已经准备好被任命，扮演代表神仆人的角色。他们是祭司职责的一部分，真的这是他们的第一天，被视为能够带领敬拜神的人。经文的第一节说，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香炉里装满了香，象征着敬拜，因为香气升起吹到对神的鼻孔里，就像他们的敬拜讨他喜悦。他们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燔火啊，不管你们信不信，他们呢很可能是喝醉了。如果继续看第八节，在后面主立刻警告亚伦，表明了这个可能性，因为他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他们很有可能有点醉了，当他们进去的时候就在那里干蠢事，做不符合神关于祭司职务的律法。第二节说，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这样开始事工就有点悲哀啊，根本还没有开始呢。神不会接受自我设计的、自我发明的敬拜模式，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条件，而是按照圣经的条件来敬拜神的。社会上呢，就有很多人认为啊，自己在敬拜神，却用自我发明的方式。我总是想起新墨西哥州烘焙玉米饼的女士卢比奥夫人，在芝加哥论坛报记录了几年前的故事。而有一天呢，她正在煎玉米饼，她从锅里面取出了玉米饼，哇，大惊失色地说，哎呀，这是耶稣的脸。因为那个玉米饼啊，在煎锅里面煎起来的样子看起来像是耶稣，所以她就非常激动给丈夫看，她认为啊，这一定是耶稣，又给她的家人看，他们呢同意了，有个邻居也同意了，然后她去找牧师让玉米饼得祝福。牧师不是真的习惯要祝福玉米饼，他也不太愿意，但是他还是做了。他就把玉米饼带回家，在他家里建了祭坛，把玉米饼放在玻璃杯里，还在周围放了棉花，这看起来像是耶稣漂浮在云上。几个月后，就有超过8000个人去卢比奥夫人玉米饼耶稣的圣坛那里，啊，每个人都一致地认为他看起来就像是耶稣，除了有一个记者。这个记者说，玉米饼对他而言看起来像里昂·斯宾克斯，哎，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来自哪里的，但那是那个记者的观点。所以卢比奥夫人敬拜玉米饼，他还写了见证，记载在芝加哥论坛报上，说啊，玉米饼改变了他的生命， 她的丈夫同意了。自玉米饼出现之后，她是更平安、快乐、顺服的妻子了。这是个愚蠢的怪诞例证。老实说，与拿达亚比户没有什么不同啊，没有什么不同啊。你不会在敬拜神的时候使用自己的自由，按你自己的方式来做事，你要遵循圣经的指示。撒母耳记上请留意第十三章，我们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中发现了扫罗王做了可怕的事。第八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吉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这是战斗。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你说，哎，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啊，确实是啊。第十到十二节说，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抹，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吉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哇，相当蹩脚的借口。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了，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建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神会被合他心意的人敬拜。请听，合神心意的人会顺服神的话语。扫罗的后裔里不再有人在那宝座上，大卫会介入取代他的位置。你如果把神化约为某个形象，那么你就不是在敬拜神，即便对着真神也是这样。你无法以某种自诩的方式来敬拜他。我总是想到撒母耳记下第六章的这个例子。我只是想请你们注意一下，有很多例证我们可以使用，但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乌撒正在用车运送神的约柜，这是第三节。乌撒属于被称为哥辖人的团体，哥辖人是运送约柜的人。按照民数记第四章，从他们小的时候开始，从他们长大的时候起，就被抚养，只知道运输约柜，而且呢，总是要做到没有人碰过他。他的侧面有很大的环，用两根杆子穿过去，把他担在肩膀上，可不会碰他。这就是哥辖人长大后要做的，就是运送约柜。乌撒冒昧地把他放在新车上，他本不应该这样做。神不可以因为人的心血来潮而被触摸，无论他的意图多么好都不可以用出自人自己脑子的自诩的人为的方式来触摸。所以约柜被放在推车上，他本不应该放在推车上的，他正在被运输。第六节说，到了拿梗的河场，这是个地理位置，他颠簸了一下，看起来呢，他可能会掉下来，因为牛失前蹄，乌撒就伸手扶住神的约柜。神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击杀他，他就死在神的约柜旁。他不至于蠢到这样吧？他一生都接受这个训练，就是不可以接触约柜。 但是他以自信的方式认为自己可以僭越神的诫命。你不可能以自诩的方式来敬拜真神，你不能通过将神化约为某一种物质表现来敬拜真神，你不可以敬拜假神。这与新约呢完全不同。请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这正是法利赛人所做的。他们试图用自诩的系统来敬拜真神，不是按照神的诫命，也不是按照神的标准，而是按照自己的发明。当然，法利赛人已经发展出了完全人造的非常复杂的敬拜制度。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的前九节，非常有趣的情况。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第二节，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你们为何破坏我们的规矩，我们的标准？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意思不是他们没有为了清洁而洗手，而是他们没有进行仪式性的洗手，他们没有做某个仪式。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说，你们不靠着我们的传统敬拜。耶稣说，你们不靠神的诫命敬拜，你们已经发明了自己的系统。然后他给了例证。第七节他说，你们是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的人呐，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是无用的，毫无结果的，毫无意义的敬拜。因为用人的诫命取代了神的真理。每当我看到有许多所谓的基督教教会发生的所有神圣的花招，我都看到用人的传统取代了神的诫命。神说，我要以心灵和诚实被敬拜，而不是通过形象仪式礼仪被敬拜，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在第二十三章，主在马太福音进一步的指控法利赛人，贯穿了所有事物的清单，是他们这种敬拜的愚蠢经典例证。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二十三节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这是草药、植物和种子。如果他们有十颗种子，他们就会算出一颗给出来。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因此，他们错过了真正敬拜的整个要点。他们紧盯着蚊子，吞吃了骆驼。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第二十五节说，你们洗净了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所以注意啊，有一类不蒙喜悦的敬拜，你不能敬拜假神，你不能通过将它化约为形象，将它化约为偶像，以任何方式将它化约为像来敬拜真神。你不能以自诩的方式敬拜真神，敬拜必须按照圣经的规定。第四，可以总结前面的叙述啊，第四种不蒙喜悦的敬拜是以错误的态度敬拜真神。你敬拜的时候不能将它物质化为某个形象，你不能以自诩的方式真正的敬拜它。即便你没有用形象，即便你试图遵循圣经，但是如果你的态度不对， 如果你的心不对，你也不是在敬拜他。所以现在我们真的来到狭窄地带了，不是吗？真正的敬拜，消除所有的假神，消除真神的所有形象，消除所有自诩的敬拜模式，我们来到圣经启示的对真神的敬拜，但必须以真诚的心态进行。我们真的来到生活的地方，你们所有人都可以对其他事情说阿们。你不敬拜假神，你不以形象敬拜真神。我们这里没有某种雕像或者某种复制品，像什么金牛犊那样让我们跪下来。我们甚至没有创造自己的方式来敬拜神，我们非常努力地遵循圣经，所以我们来到了狭窄地带，就是不蒙喜悦敬拜的最后一个元素。你有正确的态度吗？因为如果你没有正确的态度，神会发现这也是不蒙喜悦的。我呢，想花一点时间来谈一谈这一点。所以请把你的圣经翻到旧约最后一本书马拉基书，我们将以此更深入到旧约圣经中看到这个真理。我真的相信会给所有的律法主义和所有的形式主义造成致命打击。马拉基先知指控神的子民，指控他们因为他们犯罪。他在这个奇妙的预言中以许多方式这样做，他指出至少七宗罪是他们犯的大罪，但是一个突出并且支配一切的罪是他们以错误的态度参与敬拜。他们正在把敬拜当作功能性的事情，他们只是身体在敬拜，心却不在。他们就像法利赛人，真的心远离神。但是请看从第一章的第六节开始，马拉基对以色列说话：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这是老生常谈了，不是吗？这是确定的事实，没有人会争论。儿子通常尊敬他的父亲，仆人尊敬他的主人，这是基本原则。我既为父亲，他们也不能对此争论，他是他们的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等一等，祭司藐视他的名字啊？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敬拜我的在哪里呢？那祭司说什么呢？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做了什么呢？我们一直在履行职责，我们一直在按照规定所写的方式去做。第七节，先知更进一步：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坛上，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你们知道怎么样吗？请听，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这就是经文的意思，主的桌子是指的祭坛。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呢？他们以藐视来对待敬拜，这完全是一种功能啊，完全是例行公事，完全是仪式，没有心。他们实际上是把最少的而不是最好的带到神面前，他们藐视敬拜。在你和我跳起来扑向他们之前，温馨提示，带着藐视来敬拜，就是以任何一种错误的态度来敬拜啊，任何一种。那他们在做什么呢？第八节，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他们想把一只动物献给神的时候，他们会 带来瞎眼的动物，因为瞎眼的动物对他们毫无用处。瞎眼的动物可能会因为无法找到食物而死去，而他们呢，就会以这种方式来摆脱着瞎眼的动物。这也可能反映了事实，就是瞎眼是由于某一种疾病引起的，因此他们带来了患病的动物，这是他们向神提供的敬拜，只是把你无法使用的东西给神。第八节说，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当你去缴纳税款的时候啊，你试试这么做，看看省长是否会对你感到满意或者接受呢？你给我的是你甚至不会给政府的。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于我们。这妄献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如果这就是你对待神的方式，你认为神会怎样对待你呢？你认为他看你和你看他会有什么不同吧？他在第十节说，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没有心啊，没有用心灵啊，我不喜悦你们。万军之耶和华这么说。现在看接下来的话，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有些东西呢，神不会收纳，他不会接受以物质化方式提供的敬拜，他不会接受以自诩的方式提供的敬拜，他不会接受半心半意的敬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献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我不要你的不洁。你们知道当神告诉他们带一只羊羔的时候，他们要带什么样的羊羔呢？没有斑点，没有瑕疵，是羊群中最好的，可他们没有这样做。第十二节说，你们却亵渎我的名，换句话说，你已经把它当作不值的东西了，你已经把它当作无用的东西来对待了，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这是可比的，他们藐视神的桌子。然后第十三到十四节非常悲伤的陈述，你们又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并嗤之以鼻，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把抢夺的、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向神发了大誓言装属灵，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如果你们看第六节，他在控诉祭司，祭司是最终的领袖，还慢慢传到人民身上，整个系统从上到下都是烂的，他们藐视主的桌子。第十三节呢，我认为是关键，他说这些事何等繁琐，对他们来说整个敬拜的操练只是脖子上的一大痛苦啊！多么拖累啊，多么无聊的事情，多么痛苦啊，我们必须去那里再做一次这件事，处理掉那只瞎眼的羔羊，或者那只跛了腿的羔羊。他们进行了这个功能，他们进行了这个形式，但是他们的心却不在，是假情假意的。第三章，他们甚至变本加厉了。第十三节，他们已经厌烦了， 最终开始说神的坏话。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啊，他们总是回到这种虚假的态度。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一直在做圣经说要做的事情。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换句话说，你已经决定没有足够的钱做这件事了，没有利润吗？哇，多么可怕呀，多么可怕的态度，有后果的。第四章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第三节说，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然后第五节和第六节谈论主的可畏日子，并且咒诅遍地。你们看了，神的子民以真实的方式来到他们敬拜真神的地方，却是带着错误的态度，他们的心不在。好，看一看你自己的心。你说，哎，我不敬拜假神呐、那很好，我敬拜真神，我并没有真正将他化约为某个形象、某个偶像、某个雕像，我还没有发明自己的敬拜方式呢。我不坐在山上冥想肚脐，我试图遵守这本书来做到，通过神的话来做到。然后呢，问问自己，你的心在吗？啊，问问自己，当来到给予的时间的时候，你自己是否给出了最好的，你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呢？当你要向神做出誓言和承诺的时候，你给他的允诺是否反映最宽宏大量和慷慨了呢？你的内心充满了敬畏和尊敬吗？因为如果不是这样，你所做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不蒙喜悦的。看一看阿摩斯吧，啊，先知阿摩斯，你们会发现同样的信息，发现神对他子民的预言。但是请听第五章二十一节，这是太神奇了。想象神这样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他说，我不能忍受你的敬拜，我受不了你的侍奉，我受不了你的敬拜活动。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我们又回到燔祭中，在那一次的献祭要完全烧掉，象征着敬拜的优先。你们虽然敬拜我，你们给我食物的祭，我却又是什么字呢？不悦纳。他们不被悦纳，我不会悦纳，也不顾你们用肥畜献的平安祭。他们甚至在这里献出了那些好动物，他们在这里献出了肥动物，他们外表上以正确的方式在做，但他不会悦纳。他在第二十三节说，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为什么呢？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你的心不正确，你看到了吗？没有公正和平等，没有公义，尽管你们向我奉献了这一切。第二十六节说，你们抬着为自己所造之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龛，并你们的神星，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士革以外。神说，我跟你完了，因为尽管一方面你来向我献祭，你做了所有这些敬拜的表现，但你转过身就去敬拜假神，你这么沉溺于 吞噬又卷入到世界的体系，以至于假冒伪善，不蒙悦纳。还有何西阿书第六章的四节，以法莲是以色列的同义词，也提及了犹大。以法莲呢，我可向你怎样行呢？犹大啊，我可向你怎样做呢？神几乎感到忧伤，我要怎样对待你们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速散的甘露，你们的良善无法持久啊。因此我借先知砍伐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为什么呢？听着，这里说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在这里呢，我们又回到了燔祭，这是敬拜的行为。我呢，不仅想要燔祭，我希望你们认识我，我希望你们能反映我的心和我的怜悯态度。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经文继续谈论他们的罪孽和污染。再看以赛亚书的第一章，以赛亚书第一章，神再次与类似对阿摩斯说话的方式来控告犹大。第十节说，要听耶和华的话。然后在第十一节，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有什么好处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啊，我已经拥有了。我们再次看到这里的燔祭，我不要。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神已经规定了所有这些事情，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然后主通过先知发出了奇妙而美好的声明，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他们确实悖逆了，他们拒绝了得救的邀请。但这里的关键是，无论你是在谈论马拉基还是阿摩斯、何西阿或者是以赛亚，都是一样的，他们以正确的方式对正确的神做正确的事情，却带着错误的态度，神不喜悦。我们再看一看新约圣经的一段经文，马可福音第七章，然后呢，总结这一点。马可福音第七章的六节跟前面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相似，但是我呢只想指出来作为总结。耶稣说，以赛亚指着你们假冒伪善之人所说的预言是不错的，如经上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的心远离我，不蒙喜悦。弟兄姐妹们请听，如果你敬拜假神，如果你敬拜被化约为某种形象的真神， 如果你以自诩自我定义的方式来敬拜真神，或者如果你以正确的方式敬拜真神却带着错误的态度，是不蒙喜悦的。不蒙喜悦会影响你的结局，会影响你的灵魂，因为神不能接受不蒙喜悦的人。这是影响你结局的第一种敬拜。第二种蒙喜悦的敬拜，我要很快的谈一谈，但是让你们理解，因为很重要。当你以蒙喜悦的敬拜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会影响你的结局，体现了神在你里面的生命。我认为作为起点，请听我读，可能是真正蒙喜悦敬拜者的非常重要的定义。诗篇第24篇第三节，请听，请记下来。诗篇24篇3-6节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什么意思啊？谁会怎么样啊？蒙喜悦呀。当他们接近神，想要进入他的山顶，想要站在他圣地的时候，他会喜悦谁呢？他不会喜悦敬拜假神的人，也不会喜悦以错误方式敬拜真神的人，或者以自诩的方式敬拜真神的人，或者带着错误态度来敬拜真神的人。那他会喜悦谁呢？这里说第4-6节，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你面的雅各。那些蒙喜悦的人，是那些拥有洁净之手的人，也就是说，他们顺服神，被洁净干净了。谁拥有清洁的心，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渴望是对的，他们是有福的，是真正寻求神的一代。事实是，如果你以自己的条件，以人为的条件来到神那里，你就不是在寻求神，你只是想要平息自己的想象力。留意啊，这里说的真的是整个研读的核心和灵魂，所以请你们集中精神，不要错过了。蒙喜悦的敬拜真的是理解整个救恩的关键，抓住这个想法，拯救的目标是产生蒙喜悦的敬拜信徒。你们明白了吗？救恩的目标是产生蒙喜悦的敬拜信徒。所以如果你真的得救了，你就是蒙喜悦的敬拜者。如果你是蒙喜悦的敬拜者，那么你真的进入了神的同在。所以当我们看你的敬拜时候，当你省察你敬拜的时候，你就可以明白你是否得救了。好，让我们再看一些经文来帮助理解。回到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准备好圣经，因为我们要看几段经文。约翰福音第四章23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个术语，形容一个基督徒，一个圣徒，真正的信徒。我们也可以被称为真正拜父的，就像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我们也可以称为真正拜父的，就像我们被称为信徒、圣徒，或者神的儿女，或者任何其他形容我们身份和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术语，我们是真正拜父的，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父。我们并不总是完全按照我们所应该做的那样去做，但是看第23节的结尾，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你们知道为什么父把他的儿子拆到这个世界吗？ 非常清楚了解了。耶稣说，我来寻求拯救失丧的人。为了什么呢？为了什么目的啊？为什么神差派基督去寻求罪人，又要拯救他们呢？经文说，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就是你被赎回的原因。你们明白吗？你被救赎主要不是为了让你远离地狱。如果神想让你离开地狱，他本可以不创造你嘛，就完成同样的事情了。而且你不会错过，你不会错过天堂啊，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天堂存在。你不会啊，不是的。你看呢，你被拯救的原因不是为了让你快乐啊，尽管快乐很好，尽管得救也可以让你快乐，你得救的原因是敬拜神。你因为父寻求一些人敬拜他而被救赎，这就是神创造人开始救赎人的唯一原因。因为神要这样的敬拜，所以敬拜神与基督徒的存在是同义的。敬拜神的人就是信徒。在《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可以进一步构建我们的论证。第一节经文说，保罗啊，当然在他的传教之旅中，保罗离了雅典来到哥林多。第七节说，于是离开那里，到了一个人的家中，这人名叫提多，犹士都。保罗离开会堂是因为他遇到犹太人的攻击，他走进了提多犹士都的家，请听，是敬拜神的。什么意思呢？这是另一种方式说他是信徒啊，他是信徒，他是信徒，他敬拜神。信徒敬拜神的人，如果那就是我们的身份，你们难道没有看到我们以应当的样子完全诚实的敬拜的重要性吗？第十三节，犹太人攻击保罗，带他到审判席去加流那里指控他，这个人劝人不按着律法敬拜神。你们知道保罗的事工是什么吗？他在做什么呢？他在说服人做什么呀？敬拜神，跟救恩是同义的。你们看到我想指出什么吗？这就是他对事工的看法。你们知道为什么我在事工里带人们到一个地方可以敬拜神呢？因为这是正确的。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了让你脱离地狱啊，那是次要的。我们传福音主要不是让你得到所谓的祝福，我们传福音是为了你可以敬拜配得我们敬拜的神。因为对你们而言，生活里没有敬拜神就是冒犯神圣洁的属性，而你们就背叛了他的世界。保罗被指控说服人们敬拜神啊，只有他们认为这是违背正确的体系的。但有趣的是，你们有没有留意啊，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说到怎么样敬拜的时候，他向谁说的呢？他没有对着神学家说，他没有对着有见识的法利赛人说，他没有对着敬畏神的犹太人某个哥尼流说，而是对着妓女说。是的，她像嫁了一堆丈夫跟不是丈夫的男人同住的妓女讲道。她对着一个妓女说话，这个妓女本来呢并不在乎，她甚至没有觉醒的心，她甚至没有寻求神，她甚至不感兴趣，她甚至没有表现出任何好奇心。耶稣只是 走上前去，干脆的直接了当的对一个妓女说，告诉她怎么样敬拜神。哎，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传福音的核心和灵魂。我们呼召人们敬拜，因为神是配得敬拜的。你们理解了就会明白。可悲哀的是，基督徒知道自己被召和得赎是为了敬拜神，却没有按神当得的程度来完全的敬拜他。这就是保罗事工的主旨。使徒行传第24章14节，当保罗与腓力斯讨论他的观点，或者说讨论他神学的时候，我喜欢他在第14节说的话。他说，但有一件事我向你承认，我要承认这是我要做的，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这道你们可以加上引号，这道呢是个术语，形容基督教信仰，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当保罗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正按着被称为基督教信仰的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所以保罗叫人敬拜神。当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敬拜神。我们说这个太少了。你知道吗？你上一次以这种方式传福音是什么时候呢？说我敬拜神呢？按着耶稣基督福音的方式，福音书的记载支持这个概念。请回到马太福音，看看非常有趣的事情。直到最近几周，我这么深入的阅读，才认为我真的完全理解了。但是现在呢，只要拿起马太福音，我们不会进入马可福音、路加福音或者约翰福音。我呢，只想谈马太福音。让我告诉你们，福音书记载支持人是为了敬拜而被赎回的事实。看到基督真理的人，立即有敬拜的回应，意思是把尊重、敬拜、敬重、崇敬、颂扬、赞美归给至高的那位，就是神。好，让我们从马太福音第2章开始，我会带你们读或许6、7、8段的经文，你们会明白了。马太福音第2章11节，我们来到基督的诞生，东方博士的到来。第11节说，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这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俯伏拜。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对真实基督的及时反应。好，翻到第8章的第2节，耶稣从山上下来，有许多人跟着他，有一个长大麻风的。麻风病人做了什么呢？他做了什么呢？他拜他说，主。你们看呢，他知道他是谁，他敬拜他。请看第9章的18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他做了什么呢？来拜他。再翻到第14章，耶稣在水面上行走，他不仅要控制大海，还必须控制门徒回到船上。第32节，风停止了。然后第33节，马太福音14章33节，现在他们看到了他是谁，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你们看呢，无论是谁，无论何时何地，对基督的及时自发的直接反应就是敬拜。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五节，迦南妇人第二十五节说，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敬拜耶稣啊，同样的态度，相同的反应。马太福音的结尾第二十八章的九节，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他的脚拜他。那些亲爱的妇人就像其他人一样敬拜他。第十六节，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或任命他们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啊，请仔细思考。所有这一切加起来是这样的，信徒首先是什么呢？是敬拜者，你们看到了吗？我的意思是整个事情的本质，这是当经文说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的意思，我们已经被救赎，为要去敬拜啊，这很重要。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三十一节，我无法抗拒从约翰福音中挑选一处，实在是太好了。耶稣医治了天生瞎眼的人，而这个天生瞎眼的人为我们提供了案例，因为他这样说，他做对比。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所以一方面神不听罪人，另一方面唯有敬拜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这个人说啊，只有两种选择，神要么听你，要么不听你，所以呢，只有两种人，神听的人和他不听的人。他不听的人是罪人，他听的人是敬拜者。所以对比是在罪人和敬拜者之间，因此整个世界可以分为罪人和敬拜者。所以被拯救意思是成为敬拜者，成为了我们所作所为的核心和灵魂了。当神呼召以色列，当神呼召以色列作为一个民族的时候，你们知道那是他的目的吗？他呼召这个民族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申命记第二十六章十节说，耶和华呀，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出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他们被呼召是要去敬拜，这就是有会幕的原因，这就是有圣殿的原因，这也就是有祭司的原因。整个焦点呢，就是敬拜。跟着这个想法呢，申命记第二十六章十节是敬拜，但你们知道是什么引起敬拜呢？回到第五节，申命记第二十六章第五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还记得这个故事吗？想想看，约瑟怎样接待下到埃及的弟兄们，他们在饥荒中即将要灭亡了， 约瑟呢给他们食物，而且在这些年里都留在埃及，到了离开的时候已经成为大国了。第六到第九节，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他说，所以要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他在说什么呢？敬拜是对救赎的直接回应。旧约的救赎图画呢，是从埃及得拯救的，不是吗？然后呢，在第十一节他说，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啊，要喜乐。从救赎开始，救赎引起敬拜和喜乐。我真的相信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说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敬拜的行为，是祝福，不是吗？神是配得颂赞的，那就是敬拜。神是配得颂赞的，为什么呢？就像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你们看呢，敬拜是救赎的结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注意啊，我们被呼召是要来敬拜的，毫无疑问，我们被呼召是要来敬拜的，献上蒙喜悦的真正的属灵的敬拜。请记下来，成为我们的生活方式啊，这是生活方式，不是某个时候要做的，是一直都要做的。我呢将要以另一段经文来结束，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第十二章28到29节。我们已经得救了，为要敬拜。你们有没有看到那幅图画呢？希伯来书第十二章28节，请听。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好，先停下来。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得到不能震动的国，对吗？我的意思是，你已经进入永生的主耶稣基督的永恒国度，你有不能震动的国。当神将来来到震动地球的时候，他会震动它，不是吗？我的意思是，他会震动地球，以至于星星从天落下，整个地球将再次变得混乱，在新天新地中被再造。神会震动它，但我们将属于不能震动的国，不能被移动。这是在谈论信徒。留心啊，如果我们是信徒，经文接着说， 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你们可以把侍奉这个词呢改为敬拜。在那一节中是用同样的希腊文单词翻译侍奉的。好，我们回到第十章的第二节。既然我们已经得了不能震动的国，既然我们已经成为神的敬拜者，所以让我们带着恩典来回应神。他通过我们以蒙喜悦的方式敬拜他，而将我们变成敬拜者。如果我们想用保罗的术语来说呢，就是将身体献上作为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请注意第28节结尾的话，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你们最好敬拜神，否则要承担后果。首先，蒙喜悦的敬拜是救恩的结果，但是要真正做好这个敬拜，活出完满的敬拜，是信徒恩慈的结果。信徒愿意以属灵的侍奉行动来献上自己的身体，他借此以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神，因为神是烈火。如果你不适当的敬拜他，你需要担心后果。这一点的应用呢，是如果你在生活中遇到了麻烦啊，生活的问题，你列出清单，了解为什么这些事情可能会在你的生活中发生，在清单的顶部放上那或许我不是用真诚的心和真正的灵来敬拜神，也许我没有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敬拜神，后果是他的管教。好，我们下一次再说了，我们将了解怎样触及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然后呢，我们要进入会众的集体赞颂和敬拜，看看是怎么样运作的。当我们完成的时候，我祈求神，我们将以前所未有的敬拜方式来敬拜他。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